神圣启示的高峰信息合集第十一册第二部分神人的生活第三篇第一个神人的生活从马槽到十字架一读经路加福音二章七至十六节马太福音二章一至二十三节路加福音二章二十一至二十四节哥罗西书二章十一节路加福音二章二十五节三十四至三十五节四十节四十九节五十二节三章二十三节以赛亚书五十三章二至三节五十二章十四节希伯来书四章十五节下二章十八节民数记四章三节纲目第一大点在他婴孩的时期第一终点卧在马槽里第二终点逃离反对他的人第一小点从以色列地逃往埃及第二小点从埃及回到以色列地第三小点从伯利恒往加利利并定居在拿撒勒第二大点在他幼年的时期第一终点第八天受割礼除去他的肉体又被圣别归主第二终点西面这个盼望以色列安慰的人对他母亲玛利亚预言看哪、这孩子悖逆是要叫以色列中许多人跌倒许多人兴起又要成为受人反对的标记叫许多人心里的意念被揭露出来你自己的魂也要被刀刺透第三终点渐渐长大刚强起来充满智慧又有神的恩在他身上第四终点他在十二岁时对他父母说我必须以我父的事为念或我必须在我父家里早在十二岁时第一个神人就以他父的事为念也就是说以他父家的事为念这父家就是召会带进基督的身体并终极完成新耶路撒冷以成就神永远的经纶第五终点在智慧和身量上并在神与人面前显在他身上的恩典上都不断增长第三大点在他十二岁至三十岁之间静默的时期第一终点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像根出于干地指明它是出于贫寒之家第二终点无家型美容我们看见它的时候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它表征在它的身份和身材上 他都没有吸引人的威严和令人羡慕的外貌。第三种点，被人藐视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也不受人尊重。第四大点，他的面貌比别人憔悴，形容比世人枯槁。第五终点，在各方面受过试诱，与我们一样，只是没有罪。前面所提的一切情况与情形，都使人静默不动，不显于社会。第六终点，主虽然在12岁时就关心神家的事，但神还没有托付他完成那为要成就神永远经纶的指示，使他照顾神的家，带进基督的身体，终极完成新耶路撒冷。第七终点，神的许多仆人不能忍受这样一段静默的时候，反而在神这样的试验上失败了。照顾神家，带进基督身体的真正指示，需要年龄的成熟。在本篇信息中，我们要来看第一个神人的生活。我们许多人都知道神人这词，但我们必须能指出新约何处清楚提到这位神人。我们可能想要用约翰1:14和马太1:23，但这两处并不是最好的经节。约翰1:14说，化成了肉体，这一节还是神人，因为化指神自己，他成了一个在肉体里的人。马太1:23说，主的名要称为以马内利，意思就是神与我们同在。他是神，他也是神成为肉体，住在我们中间。但岂是神人的最好的经节，乃是罗马1:3-4。这两节说，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按肉体说是从大卫后裔生的，按圣别的灵说是从死人的复活标出为神的儿子。神的儿子就是神自己。我们的基督有两个源头和两种元素，一个是肉体，另一个是圣别的灵。肉体是指他的人性，圣别的灵是指他的神性。这是一个人兼有神人两种性情。若没有保罗所说的罗马1:3-4，我们对于基督是第一个神人有两种性情和两个源头，就不会有这么清楚的看见。这位神人乃是为着大量复制的原型，他是第一个神人，我们是许多的神人。比后1:4说，我们这些人都有份于神的性情。约翰1告诉我们，生命在话里，就是在神里，而这生命乃是人的光，照耀在黑暗里。凡接受这照耀的人，就接受了 话中的生命，也就得着权柄，成为神的儿女。那些从神升为神儿女的，如果不是神，那么他们是什么？儿女和父亲岂不都是属于同一种类吗？约翰三章六节说，从肉体生的就是肉体，你和你的父母都是属于同一种类，就是肉体的种类。六节又说，从那灵生的就是灵，这两个灵是属于同一种类，也是出于同一源头。我们是神生的，成为许多的神人，就是神的许多儿女。此外，我们所信、所敬拜并跟从的主，乃是第一个神人。创世纪一章说道，亚当是第一个人，而罗马一章说道，基督是第一个神人。亚当的根源是神。路加三章里的家谱说，亚当是神的儿子。亚当之所以是神的儿子，因为他有神的形象，并且神是他的根源。在创世纪一章，万有都是各从其类，各按其种被造的，但人乃是按神类被造的，因为人是照着神的形象，按照神的样式造的。就这一面意义说，亚当在形象和样式上是神的儿子，但他只有神的形象，而没有神的生命和性情。我们却不一样，我们不仅是神所造的，也是从神生的，所以神是我们真实真正的父，我们是他真实真正的儿女。我们有权柄说，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有神的形象，也有他的生命和性情。罗马八章十六节说，那灵同我们的灵见证我们是神的儿女。这是一件大事，神的儿女乃是神人。当我们接受主耶稣，他也进到我们灵里时，我们就立即得着一个权柄，那个权柄就是神圣的生命，而这生命乃是带着神圣的性情。我们有神的生命和性情，因为我们是从神生为他的儿女，我们乃是神人。我们不该忘记我们的神人身份，这会影响我们的生活方式。我们承认自己是神人，还不是那么彻底。我们若看见自己是神人，并对这事认真，我们就立即提高了我们的身份。一个神人会在百货公司与售货员争执吗？1968年，我规划为美国公民后，就开始持美国护照旅行。我的为人就必须像一个美国人，我必须尊重我的身份。就我们的神人身份说，也是这样。我们已经把我们神人的身份贱卖了，我们需要被带回到较高的水平，就是过神人生活的水平。大多数基督徒已经卖掉了 做基督徒的身份，因为他们像属世的人一样生活。我们应当是另一类基督徒，我们是今天的神人，因为我们已经从神而生。他是我们神圣的父，我们是他神圣的儿子。我们有了这样的领悟，就不会行事轻率，说话随便。亲爱的圣徒，无论我们的职业是什么，无论我们是教师或医师，我们都不可忘记，我们的身份乃是神人的身份。一个神人需要过神人的生活。神人的生活有一个原型，这原型该成为我们的榜样。第一个神人的生活是从马槽到十字架，在他一生的开始和末了有这两个记号。我年轻时，若要我说是否喜欢马槽和十字架，我会犹豫不决。但今天我能说，我是过着一种开始于马槽、结束于十字架的生活。我觉得这是荣耀的。这就是神人的生活。主的道路乃是降卑自己，顺从至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他拣选了这种开始于马槽、结束于十字架的生活。彼得说，基督既在肉身受过苦，我们也当用同样的心思武装自己。我们需要有刚强的心思才能受苦。我得救以后立即祷告说，神啊，从今天起我只要你，别的我什么也不要。我一生要传你的福音，我要带着圣经，以喝山水、吃树根为满足。那是我基督徒生活的开始。我那时已经预备好，要为主的权益受苦。所以直到大约70年后的今天，从无任何贫穷困苦使我半跌。我们必须用这样的心思武装自己，但这不该是出于我们天然的胆量，这乃是跟随那走这条马槽与十字架之窄路的主耶稣基督。第一大点，在他婴孩的时期。主的婴孩时期给我们看见两件事，他卧在马槽里，以及逃离反对他的人。第一重点，卧在马槽里。婴孩在马槽里表明微笑并卑下，是人救主一生的记号。第二重点，逃离反对他的人。他从以色列地逃往埃及，又从埃及回到以色列地，然后他从伯利恒逃往加利利，并定居在拿撒勒。加利利是一个受藐视的省份，人认识他是拿撒勒人。拿撒勒人这个名称得自他逃往那微不足道的拿撒勒村庄。我愿意帮助在我们训练下的年轻人看见第一个神人生活的榜样。 我们不是训练你们成为王子，到大城市去，我们乃是在训练你们逃。我到美国来，乃是逃到这里。在美国，我有言论的自由，可以把一切主所给我看见的供应出来，使主的恢复得以扩展。第二大点，在他幼年的时期。第一终点，第八天守割礼，又被圣别归主。在主耶稣年幼的时期，他于第八天守割礼，除去他的肉体，又被圣别归主。割礼是一个记号，表明我们不该凭我们的肉体生活。在消极一面，主受了割礼；在积极一面，他乃是奉献给神，已成为圣别。第二终点，西面的见证。此外，西面这个盼望基督做以色列之安慰的人，对他母亲玛利亚预言：看哪，这孩子悖逆，是要叫以色列中许多人跌倒，许多人兴起，又要成为受人反对的标记，叫许多人心里的意念被揭露出来，你自己的魂也要背到刺头。主从年幼时期就成了受人反对的标记，人们批评的中心。我们若认真地看自己是神人，就会成为人们谈论的中心。他们所谈关于我们的事，要将他们心里的意念揭露出来。第三重点，渐渐长大，刚强起来。第一个神人渐渐长大，刚强起来，他充满了智慧，又有神的恩在他身上。我们应当期望我们的儿女会这样长大。第四重点，以他父家的事为念。他在12岁时对他父母说：我必须以我父的事为念，或我必须在我父的家里。早在12岁时，第一个神人就以他父的事为念，也就是说，以他父家的事为念。这父家就是召会，带进基督的身体，并终极完成新耶路撒冷，以成就神永远的经纶。在神永远的经纶里，中心乃是他的家，这家就是今日的召会。这召会结果带进基督的身体，而基督的身体终极完成新耶路撒冷。主只有12岁的时候就关心神的经纶。新耶路撒冷是整本圣经66卷书的总结，这圣城就是三一神的生机体，由三一神并他所救赎的人构成。神是非常有思想、有目的的，他有一个心愿做他的喜悦，所以他定了一个经纶。保罗在提前1章3至4节告诉提摩太，要嘱咐那几个人， 不可教导与神的经纶不同的事。在以弗所三章，我们能看见神的经纶是什么。神的经纶乃是他的计划，要把基督那追测不尽的丰富分给人，使召会得以产生，这召会就带进基督的身体，而这基督的身体终极完成于新耶路撒冷。新耶路撒冷就是终极完成之基督的身体，也是神经纶的总和。我们在这里就是为此而活。我们关心父的家，这也就是主耶稣在12岁时所关心的。第五终点，在智慧和身量上都不断增长。主耶稣在智慧和身量上，并在神与人面前在他身上的恩典上都不断增长。他在童年时期乃是这样长大，但是今天我们这些神人都应当这样长大。第三大点，在他12岁至30岁之间静默的时期。第一终点，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像根出于干地。主像根出于干地，意思是说他是出于贫寒之家。第二终点，没有吸引人的威严和令人羡慕的外貌。他无家型美容，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表征在他的身份和身材上他都没有吸引人的威严和令人羡慕的外貌。第三终点，被人藐视厌弃。他被人藐视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也不受人尊重。第四终点，他的面貌比别人憔悴。他的面貌比别人憔悴，形容比世人枯槁。第五终点，受过试诱，只是没有罪。他在各方面受过试诱，与我们一样，只是没有罪。前面所提的一切情况和情形，都使人静默不动，不显于社会。你若处在这一切的情况与情形中，就必定是静默的，因为无人尊敬或珍赏你。在社会上做一个很活跃的人，善于交际是很危险的。当主耶稣在地上时，他没有这种危险，他被人藐视，外面的样子无人羡慕，也不受人尊重。第六终点，神还没有托付他。主虽然在12岁时就关心神家的事，但神还没有托付他完成那为要成就神永远经纶的指示，使他照顾神的家，带进基督的身体，终极完成新耶路撒冷。人行动总是太快， 神却是有忍耐的。神告诉亚当，他将要做女人的后裔，来毁坏撒旦。然而，他只等到4000年以后才来。当主耶稣出生时，才应验了神在创世纪3:15向亚当的应许。第七终点，真正的执事需要年龄的成熟。神的许多仆人不能忍受这样一段静默的时候，反而在神这样的试验上失败了。照顾神家、带进基督身体的真正执事需要生命的成熟。你越成熟，就越有智慧。长老应当是已经长大成熟到某种程度的弟兄，然后他们才有资格做长老。我盼望所有的年轻人都受训练，照着第一个神人这原型的榜样一直长大。